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直播现场。自马英九在台湾主政以来，两岸交流日益频繁。两岸领导人呢，试图本着先经济后政治的顺序来引导两岸关系的发展。但是目前两岸关系的发展呢，在台湾一波三折。反对派和民间的一些舆论担心，两岸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密切将导致台湾经济上越来越大的依赖大陆，终将会被大陆吃掉。那么最近的太阳花运动就明显反映出这种趋势，预示着两岸统一的愿景呢，在台湾似乎渐行渐远。今天在我们演播室的现场为您请到的来宾是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两岸统合学会的理事长张亚中教授。那么稍后呢，我们请张教授来介绍他所提倡的一中三线两岸统合的理念，并分析他为两岸和平发展提出的政治定位与路径能否为两岸尤其是台湾的民众所接受。张教授，欢迎您来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的，当然除了我们演播室现场的张亚中教授之外呢，我们也为您邀请了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陈怡深教授，通过了视讯从台北参加我们的话题讨论。陈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的，同时我们的听众和观众热线已经开通了，欢迎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电话进来和两位来宾交流意见。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节目的正式讨论。张教授，您是两岸统合一中三线这个理念的倡导者，那么首先我想请您给我们听众和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您的关于两岸发展的框架和路径。
我觉得两岸的问题啊，其实需要面对现状啊。那两岸的目前的现状呢，基本上是彼此都是一个具有宪政治权的一个政府，但是呢，两岸的彼此的宪法对于主权的宣示都包括对方，所以我觉得其实存在一个现状，在主权的方面两岸都认为主权是包括对方而没有分离的，但是彼此的确在两岸的土地上是行使相互没有关联的这么一个治权的一个政府。所以我觉得两岸在这个基础上如果能够签一个和平协议啊，这个和平协议的基本的概念呢就是八个字，台湾方面必须做出非常明确的承诺，我们反对两岸共同来分裂整个中国的主权。我用整个中国的主权，因为这个中国呢并不止台湾或者大陆，而应该是整个中国。但是大陆方面呢必须做出明确的承诺，就是接受台湾是一个宪政的治权。那当这样子的协议签署以后呢，其实它就形成了另外第三份的一个宪法的文件啊，所以我叫它叫做第三宪啊。所以换句话说，两岸其实现在有两个宪法，那透过一个和平协议它就创造了第三个宪法性的文件，包括以后的像国际空间啊、军事互信啊、一些经济方面的事情都属于这个第三线一组第三线的宪法性的文件。那这个然后将来互动呢，我是觉得在这个主权相互重叠的这个帽子之下，也就是一个大屋顶下，两岸在治权方面呢可以仿照欧洲共同体而创造一些不断的创造一个共同体的一个结构。简单来讲，我觉得两岸未来的发展其实应该是不是谁吃掉谁，而是应该两岸共同在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的基础上来共同创造一个更好的一个未来。
好的，
好的，那么我也想请教在这个台北通过视讯参加我们讨论的这个陈怡深教授，您怎么看这个张亚中教授所提出的这样的一中三线两岸统合的一个理念呢？陈教授。
是刚才亚中兄所谈的当然还是比较从理想的角度啊，特别是就宪法的解释，他是说两宪这个现状嘛，哈，那互相呢就是主权有给予对方的这种描述。可是，我们知道说从台湾解除戒严之后，国会的全面改选呢，这个民主化的过程里面呢，这个宪法已经产生了量变之变。换句话说呢，这样的一个宪法虽然它的名称叫做中华民国宪法，可是它事实上已经是一个台澎金马的这样的一个一个独立的一个主权国家啊。如果说就我们内部的自我定位啊，或者说就朝野的一个最大公约数来讲，都是有这方面的一个欲求。所以呢，那个过去的两蒋时代的那个宪法，所谓包括对方的那样的一个宪法呢，其实已经经过了90年代的一个相当的改变。那目前的宪 状呢，其实是一个中华民国在台湾的这样的现状。所以说两线这个目前的描述，我想是没有问题的。可是说朝向一中三线，那就是说预先把那个一中的框架啊，这个先把它框在那个地方。我想这个对于台湾目前多数人来讲，恐怕比较难以接受。
好的，非常感谢陈教授。那么回到华盛顿现场，请教张亚中教授，目前马英九政府他所实行的似乎是一个先经后政、先易后难的这样一个两岸的政策。不过刚听您阐释的这个一中三线似乎是要政经并行，甚至是以政治为一个核心，你为什么提倡这样的路径？是不是看到了目前马政府这个先经后政在进入深水区之后两岸关系出现了一些困难呢？
的确是，我先回应一下陈医生教授他的回应
啊。
我觉得他可能对宪法的认识跟我有一些出入哈。就是现在的我们知道宪法它其实有两个部分，一个是所谓治权的部分，一个更重要的是一个宣誓的部分。好，每一个国家对它宪法的主权呢是有一个 sovereignty claim 的概念。好，它行使的像台湾的政权的确治权现在只在台风金马，可以作为宪法它作为一个主权的宣誓，它是包括中国大陆的。好，那在台湾还没有修改这个宪法以前，这个主权的宣示还是存在的啊。我想这是跟陈教授可能在观点方面是有一些不同的。第二个，我们看得出来，的确现在经济它已经走进深水区了。
对，
因为我们任何人知道，其实经济跟政治它是很难做区隔的。
嗯，
尤其像两岸问题，它本身的核心的问题其实就是政治。那这个政治呢，又不可能从经济方面所谓先经后政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长时间主张来讲，其实是应该政治并行。政经并行，蓝易并进，它是从全面性的去往前推动的。那今天台湾卡在最的问题，就是刚刚陈教授也提到，就是一个主权认识的问题嘛。那因为北京是不可能会接受说你的主权宣示只在台风金马，或许北京会认为说你的主权的行使只有在台风金马，可是你的主权的宣示，如果说我今天宣示说我跟你已经没有关系了，那这个情况下，我觉得北京处理两岸关系，大家就走进了僵局。
嗯，
所以我觉得对这个主权的宣示这个概念呢，跟陈教授完全不同的在于说，你如果说主权的宣示只有在台澎，那其实是一个非常，一方面你是违反了中华民国宪法，第二个你给对方传达一个讯息，你就是我就是我，我们大家主权方面是完全切割了，所以这样子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所以我认为说，在这个情况下，两岸必须要面对。今天不免这个是不能回避的，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到底两岸怎么看主权，也就是说回答再简单来讲，到底两岸怎么看中国这个概念。那你北京主张的说中国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只有一个，台湾当然不能接受。那国民党主张的说主权只有一个中华民国，北京也不会接受。那民进党主张说主权只有两个，那北京还是不会接受，也不符合中华民国宪法。所以我们主张说，其实主权呢相互宣示，相互是重叠的。这个主权呢，在我们政治学上就是一个财产权的概念，治权是一个管理权的概念。我举个例子来讲，像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东西谁的主权谁的，严格来讲主权属于两岸全体人民的，只是台北县的故宫由台北政府来管理，北京的故宫由北京来管理。同样这个逻辑来讲，整个中国主权是属于谁的？中国是属于两岸全体中华人民的，是由两岸人民所共有跟共享的，而不是双方面任何一个政府所能够独占跟独享。所以说我认为说把这些观念厘清了以后，然后呢我们再来接受大家是一个宪政治权。那北京也不必再疑虑说我今天接受你的治权会不会造成主权的分离。
好的，
因为整个政治学上认为说治权来自于主权。那我认为说这个看法是对的，可是治权来自于主权，如果说你不把这个主权呢做一个清楚厘清的话，那我承认你治权是不是就承认你是分离了，在北京不能接受。所以我觉得很简单一个概念，就是反对分离跟接受分治这八个字，其实应该两岸共同如果能够得妥协，如果能够共同达到一个妥协的时候或得到一个结论的话，那么以后的经济发展台湾就不害怕说我被你并吞了。
好的，那么张教授，刚才您谈到了两岸关系应该先从解决主权的这个问题来入手，那么这种呢我也要请教这个在台北的陈教授。陈教授呢？刚才张教授提出了这个先政治后经济的这样一种
政经并行，
政经并行，
政经并行这样的一种发展两岸关系的途径，您认为这种政经并行这样的一个途径走得通吗？
是不论是政先或者经先啊，如果都太陷入一个策略的考量啊，恐怕都会碰到困难。我也同意说，如果经济先行，那么到目前的状况来看，因为碰到了签订服贸协议或者货贸 协议的问题呢，到底要如何来互相定位？那这个时候就会碰到互相之间的政治关系是什么？所以我想太阳花学运的一个诉求就是先立法，然后再来就是有关于两岸之间的这种关系先确定，然后呢再来审查这个服贸或者货贸的协议。那我想这个东西的是要从现实出发啊。我想刚才亚中兄谈了很多治权主权的观念或者是理念，那么我们从多数台湾人民来看，就是说如果跟中国统合或者是统一的话到底有什么好处啊？如果就国民党过去所宣传的这样的一个越来越密切的交流关系呢，甚至ECFA 签订之后就会有如何的改善经济，可是事实上马政府这段时间以来确实经济并没有因而改善，只有更坏所以说像这些承诺对于台湾人民来讲当然是感到失望的或者说看到香港的境况台湾也会引以为戒。所以说这种相互的关系应该从现实的出发如果说中国方面他自己的内部的政策或者内部的这个民主化都不想改变或者求进步的话，那么只来要求这个对方，这样是会有不好的结果的。
好的，那么现在呢，实际上有一些听众和朋友、观众朋友们已经等候在线上，要去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
是，
我们现在就来接听他们的电话，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继续我们我们的讨论。
好的，
好，首先呢是山东的邹先生，邹先生你好。
对，你好。对，大家好。现在是我吗？
是的，请讲。
请讲。
喂，
请讲，是您，抓紧时间。
我觉得台湾人，喂，我觉得台湾人之所以不愿意，就是说回归大陆的话，回归大陆是因为他不想失去现在已拥有的自由民主。所以我现在我想问各位嘉宾一个问题：到底是牺牲自由民主换取政治上的统一重要，还是说为了保护这种自由民主而暂时不去统一更为可贵？
好的，
当然说。能够共同达成自由民主，这是最为理想的。两岸都能达成自由民主是最理想的。但是现实是很可能是恰恰相反。比如说，我们看香港回归了中国，但是呢，从这个什么香港那个行政长官这个选举上，我们看到他又失去了民主，所以我现在很困扰。
好的，
然后我想请各位嘉宾帮我解答一下。
谢谢您，山东的邹先生。一会儿我们的嘉宾呢会回应您的这个问题。好，我们再接听一位北京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哎，你好，
请讲。
我觉得啊，中两岸的关系最后结果是中央与地方，别的不可能是，除了谈判就是武力。那就干了吧，对吧？
好的，北京的王先生，谢谢您的问题和评论啊。张教授，现在刚才我们两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电话，提出他们的问题和评论，您简要做一回答。
好，我简要回答。我觉得在两岸互动中的时候，我刚刚讲说，在我们尊重主权是重叠之下，我们都要尊重彼此的宪政治权。换句话说，我们彼此都不要非常骄傲地认为说我的是比较好，而是相互的尊重。就好比我是来自台湾，我们也应该把台湾的民主不断地深化，而不是不断地神化。我相信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一些困难，所以在这个一中三线两岸统合的基础上，我们是不是可以在互相尊重对方的宪政情况下，我们在共同创造像欧盟共同创造一些政治结构，这个节制和双方面来讨论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会比较好一点。所以它是一个加法的概念，它不是一个你好或我不好的这个选择的问题。所以郑如鸿不会像刚刚那个邹先生讲说啊，我要统一我就会牺牲我的东西，而在统合的过程中我们是彼此学习的啊。那第二个呢，王先生的看法就是说，我觉得今天两岸的中国人好，其实我们经历过中国几千年来寻求的一些用武力来解决的方法，我是觉得说我们应该有足够的智慧来对话。所以我认为我们要不断的对话，那对话的基础在于什么？一个是关怀心，一个是你的知识面。所以我们希望说提供我们一些知识面作为大家对话的一些基础。
好的，那么张教授，刚才呢您提出要两岸呢要以兄弟关系来平等的讨论这个未来统合问题和未来的第三宪法，但是现在许多人尤其是在台湾的许多民众担心呢，以 中国大陆和台湾现在经济上和军事上这样并不对等的这样的一个地位来讨论这个是不是呢会出现这个兄弟的关系逐渐演变成像香港和大陆之间类似的所谓父子的关系，您有这种担心吗？
我觉得不会，因为一般来讲香港跟北京的关系本身来讲它就是一个主从关系啊，包括香港的基本法它是来自于中共宪法第31条。可是台湾呢虽然现在比较小，可是我们不要忘了，如果站在一个家庭里面，台湾可能还更像一个大哥，因为我们成立在1912年，我们的宪法是1947年。虽然这个大哥现在好像在国际地位上比这个小弟还比较差一点，但是我认为，我常主张说，也许在国际上北京现在扮演重要角色，可是像我们都有家里面伦理关系，回到家里面在两岸的事务上的时候其实相互是平等的。所以说其实两岸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一种平等的关系透过一个法律的约束，包括一个和平协议的签署，确定了大家因为在主权是一家人的情况下，兄弟之间其实没有什么让不让利的问题，兄弟之间就是互相帮忙。我觉得这样子确定以后，对两岸关系未来走是有帮助的。
好的，谢谢张亚中教授的分析。那么刚才我们的听众观众特别提到了香港的一个情况，我们看到香港目前的一个情况，这个北京通过这个普选框架之后，似乎让这个香港跟北京的这个一国两制走入一个死胡同。那么我想请教在台北的陈医生教授的是，如果真的两岸之间也走向统合的话，台湾的民众是否担心说香港的今天可能就会是台湾的明天呢？陈教授。
是，刚才亚中教授也确实提到了香港跟台湾状况的不同，那就是台湾所惧怕的，就是你一旦失去了这个主权独立的状况的话，那么像香港的现况，它在宪法上已经是中国的宪政秩序的一部分，那这样的话就失去了那种争取的更大的一个空间。那么虽然在安排互相的关系的时候呢，也会提到传统中国的那种父子或者是兄弟的，但这只是一种比拟啊，现在已经是一个近代国家所组成的一个国际社会，所以说从这个主权的观点来说的话，当然是一人一票一票一职的这种理想状况。那么这个东西必须要透过国际组织啊，特别是联合国这方面的保障。那么我想两岸之所以目前会陷入僵局，就是说在交往的过程里面呢，表面上有一些让利可是呢在政治方面，其实中国对于台湾呢是相当的要说严苛的啊。换句话说，如果能够像两德或者是两韩那样子啊，能够共同去加入联合国啊，那么这并不会排除说将来也有统一的可能性啊。我所了解的民主进步党的这个党纲或者他们内部的领导人的主张呢，多数还是认为说自觉啊，透过自觉的一个结果，如果是统一的话，他们也可以接受啊。所以这样的是立足于一个自由民主的一个价值立场上啊，来谈这个民族主义的问题。所以这也是我想可以回答刚才第一位那个山东寿先生他所评论的，就是说台湾人多数的想法。
谢谢陈教授。那么张亚中教授，我想先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朋友的电话，再请您一同的回应听众观众跟这个陈教授啊。江苏的朱先生您好，您在线上了，请讲。
喂，
请说。
喂，你好。我讲话听到吗？喂，
请说。
听到了吗？
听到。
那个就是关于两岸的这个问题啊，我就是想这个谈谈这个，我们首先在大陆国内，共产党经常宣扬什么那种就是两岸啊是兄弟一家，这个我感觉有的时候有点一厢情愿。我们想跟台湾统一，但台湾人家想不想愿不愿意跟我们，这是一个问题。我就提出这一个。
好的，
谢
谢朱先生。湖南的左先生您好，请说。湖南的左先生，
我想问一下。我有声音吗？
有的，请讲。
抓紧时间。
好的。我想问一下那个张教授，您这样制定的这个统一的这个计划呢，我很赞成。但是如果说盲目的这样的，如果说台湾和大陆其实如果说要是统一的话，早就统一了，你知道吧？他为什么没有统一？因为大陆不民主啊！我的天哪，就是说大陆他一直就是有一种专政的那个体制，你们不知道。我们现在不要盲目的统一，我们的想法就是说，能不能让两岸的听众或者是所有的朋友都知道有一种完全 民主的这样一个体制。
明白您的意思了，谢谢湖南的左先生。我也请接下来听众观众稍微简短一些，我们的上半场时间有限了。河北的吴先生您好，请说，您在线上了。河北的吴先生可以听得到吗？请讲。
听到，
请抓紧时间，吴先生。
这个台湾跟大陆这个统一不统一是两岸人民的事，这个不是两岸政府的事。它有主权没有主权，主权是全国人民的事。
好的，河北吴先生提到这是两岸人民的事情，不是光是政府说了算啊。江苏的严先生您好，请讲。严先生抓紧时间。
你好你好。我是想我想是这样的啊。把这个统一的这个球啊应该踢给这个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中国共产党。
为什么呢？因为中国这个共产党它实行的是这个封建专制统治，是跟全世界的这个价值取向是不一样的。
好的，谢谢严先生。上半场时间事实上也不多了，我想就把时间都留给两位来宾，除了回应刚才听众观众朋友们之外呢，也回应对岸的这个陈教授马亚中教授。
我相信大家都了解说统一跟台独它只是一个政治的一个结果，其实今天生活在21世纪，我们要努力是让两岸人民是不是可以过更好的生活，透过什么样的互动让两岸都能够谋取最大的一个利益。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个统合，它既不是独也不是马上要面临统的过程中，而是在这个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的过程中，我们彼此了解对方所担心的事情。比如说台湾担心的说我现在马上被你统一去了，我是什么都消失掉了，那大陆担心说我跟你这样子继续下去你将来跑掉了我怎么办。所以在这个所谓的独和统但是维持现状呢，大家又不知道方向在哪里。所以说我所提出来统合就是说独统维持现状，可不可以有第四种可能。第四种可能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彼此在主权的宣誓方面是重叠的，但是我们彼此尊重对方的治权，我们共同努力的目标是让两岸过得更好，将来事实上它有水到渠成的方式，当人民都意愿的时候自然而然走向统一嘛，这是对两岸人民最能够接受的。所以我想这是一个我想跟大家表达的地方。
好的，那么我请台湾的这个陈医生教授来跟我们的听众观众做个回应啊，还有跟我们的上半场做个总结。陈教授。
是，我也很高兴今天有听到很多来自不同省的中国的同胞能够来表达这个意见啊。我想很多人也对于这个自由民主的价值相当的重视。那么我个人也认为说目前呢应该要先处理两岸内部啊自己各自的啊民主啊经济啊各方面的问题啊，对于未来啊双方的关系应该如何，应该不急着在这个时候就去想定。互相包容尊重呢并不是到了第三线之后再去规范，而是目前在交往的过程中啊，那么中国北京方面能不能尊重台北的这个政治的身份啊，比方说有一些 APEC 有一些国际的组织如果也都寸步不让，让台湾在国际上走不出去，那这样的话呢要说互相包容尊重啊恐怕也是缘木求鱼的。所以说这个是表现的问题，而不是去设想一个未来的一个理想框架的问题啊，就是说现状的改进比较重要。
好的，谢谢陈教授。那么现在呢我们上半场还剩下一点时间，我再向张先生请教最后一个问题。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政经并行，这个实际上呢有点是在某种程度上涉及到改变台湾目前的这个定位，改变目前台湾的地位，这也是涉及到改变台湾国家认同的问题。那么您的这种理念，您的这种想法在台湾有多大可以实现的可能性呢？您考虑到这个问题没有？
好，我第一个我要跟您沟通的是我觉得我没有改变任何的状况。今天的我这个主张，第一个你说反对分离，现在两岸的宪法不都是反对分离？如果说台湾愿意要去改变这个现状，它才是去改变现状。因为中华民国现在的现状是我的主权是宣誓包括大陆。现在的现状不就是两岸之间一个存在着一个宪政的政府吗？所以我的主张其实反而是把现状给它固定下来。至于国民党跟民进党跟共产党他们的主张， 才是跟现状有所脱离的。
好的，
好，这是第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好，
第二个好，就是说，对不起，就是说，那在这个现状之下，大家共同来努力嘛。所以这是我补充的地方。
好，那我也再补充一个问题好了，因为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啊，就是那如果考虑到台湾目前的民意呢？因为根据现在目前台湾的一些民意调查哦，支持或者说认为自己是台湾人的认同的比例来到了60.4%，那么支持台独的比例也在不断的升高。看来台湾尤其是年轻一代，他们的国家认同都倾向于就是认为自己是台湾人或者是台湾意识这个方面。如果照这样的趋势演变下去的话，你认为统合论在台湾还有所谓的市场吗？
我觉得当然会有市场，因为我觉得其实他们说台湾这些意识是，其实我愿意讲说它是一个台湾的主体意识。台湾主体意识并不表示是台湾的分离意识，这个东西要非常清楚。所以我的看法说，只要我们在整个知识的论述上我们是讲得有道理的，我觉得它是一个演变的过程，所以不断地去宣扬，不断地去教育，我觉得只要这个东西它讲的是有道理的，我觉得台湾老百姓当然还是会有接受的。
好的，那么关于两岸关系的讨论呢，我们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我们感谢陈医生教授通过视频连线来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我们也非常感谢您。好，稍后呢我们将探讨的稍后我们将探讨的话题呢也就是在第二个话题的讨论，是香港的政改方案与战中运动的最新进展。欢迎您继续锁定收看，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